亲爱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大家早。在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家人，在你的家中，我们在你的爱中一起成长，彼此的扶持。主啊，早上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让讲的听的我们都同得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早上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雅各书的作者顾名思义就是雅各，这位耶稣的亲弟弟。在他还这个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雅各他还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显现，雅各的生命整个全然的改变。那雅各书是雅各写给当时散居在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这些人离开了逼迫最严重的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虽然散住在各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处境也是相当的困难。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我想对于我们许多人在困难当中，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工作的不景气，许多弟兄姐妹面临到工作上的压力甚至失业，我相信第一章成为我们一个激励。雅各说虽然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要我们在困难当中有从神来的眼光。那早上要从第二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雅各的教导不仅对于当时的弟兄姐妹非常实际，且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早上的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弟兄姐妹，人的外貌重要吗？在人跟人相处当中，我想人的外貌包括许多人的外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宋朝有一位苏东坡他很喜欢参访古迹、参访古庙。有一次呢，他就来到一间古庙来参访。这个古庙的这个住持、这个管理的这个人他不认识苏东坡是谁，对他的态度也不是很好。后来在交谈当中发现他颇有来历，这位住持知道他是苏东坡之后，整个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当苏东坡要离开的时候这位住持就要他题字留念，苏东坡就提了几个字，这几个字就是坐、请坐、请上座、茶、上茶、上好茶。把人的心态、把这位住持的嘴脸描写得淋漓尽致。一年多以前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全家从台湾要回到美国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就商量，我们就到一个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来作为留念。后来我们到了照相馆拍了全家福。过了几天之后，这位照相师就打电话给我们， 要我们到照相馆来看一看啊，他拍的满意不满意。那我跟赖华我们来到了照相馆，我们看了这个照片，真的是太满意了，因为脸上的皱纹、黑斑、白头发全都不见了，年轻了好几岁，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然后这位照相师说要不要推，我在想说我知道什么叫修，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推。他说推的意思呢，就是胖的可以变成瘦的。那我的太太就说可以推到什么程度。这位照相师说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把它推成像林志玲一样的身材。爱华说这样子的脸，这样子的身材能看吗？照相师没有回答，我想大概是不能看。有一次我的家里面来了客人，客人要带他的女儿这个女儿跟我的双胞胎年纪差不多。那我正在预备在打扫的时候，我偶然之间就听到我的双胞胎之间的对话。其中有一个双胞胎，我不说是谁，这位双胞胎说如果等一下来的这个妹妹她很可爱的话，我们就跟她一起玩，如果不怎么可爱的话，我们两个就躲到我们的房间去，我们自己玩。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简直快要昏倒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教过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我想这个是人的罪性。人的外貌包括他的身高、他的胖、他的瘦、他的长相、他的工作、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条件好的从当中得到许多的好处，像是模特儿，财源滚滚而来；条件不好的，有的就只能认命。有一些人深受其害，苦不堪言，他们从心中发出那最深处的呐喊。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是一位牧师，他曾经在1963年他有讲过一篇的演讲，这一篇的演讲就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这个梦的中文，这个梦我把它翻成中文，里面主要是讲这样子，他说我有一个梦，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会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不是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和性格来评价他们。 I have a dream。 弟兄姐妹，这是马丁路德发自内心的呐喊。早上我们从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分享神所教导我们的，我们不能够以貌待人。雅各书第二章这段经文是描述当时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现象。雅各用很生动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弟兄姐妹，雅各这样子的教导表示当时一定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发生。雅各说这是不对的。为什么雅各教导当时的弟兄姐妹说这是不对的？在第一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里雅各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里讲的信奉就是 us believers， 就是有这样子信仰的人。什么样子信仰的人？就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信主的人。我们如今都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已经是被圣灵所重生，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以弗所书说，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在耶稣基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姐妹，这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呢？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调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2008年在洛杉矶的一个机构针对高中生们所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从美国100个高中抽样，大概有30000个学生来做这样子的调查，调查他们的品格。其中有一项这样子的问，他说你们承认去年，也就是在2007年曾经做过弊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猜一猜，大概有多少在美国的高中生当中，有多少他们在去年曾经做过弊？大概有多少？可能有人说30%，可能有人说40%。这个调查说，有64%的学生承认他们在去年曾经做过弊，有30%的学生说他们曾经从商店里面偷过东西，有42%的学生说为了省钱他们会撒谎。这个是做父母亲比较担心的，有83%的学生说他们会为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向父母亲说谎。不管这些的行为如何，有93%的高中生他们表示说对于自己的道德跟品格表示满意。其中有77%的学生说我比大部分的人都要好。我在想，这些高中生他们的道德观跟他们的价值观，这些高中生从幼稚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应该是最单纯的，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社会的大染缸、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益冲突当中，都已经是这样子了，何况进入到社会里面会是怎么样？会比他们在学生的时候还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子，如今我们已经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所以雅各说我们便不可再用世界的方式来对待人，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另外雅各在这里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想这里所讲的荣耀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也曾经被人以外貌来看待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有讲到，当时有一个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耶稣他成长的地方。当时有人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 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轻看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孩子。有一次在安息日，在马可福音的记载，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们看清耶稣，耶稣也只不过是一个木匠。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以人的标准，他是被藐视的。他成长的地方，他的父亲，他的工作，在当时的人来看，都是被轻视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外表如何呢？有时候我看一些的 painting， 或者是看一些的电影，耶稣的样子是相当的挺拔啊，让我们羡慕。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当我在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这么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弟兄姐妹，以人的标准来看，耶稣他出生的地方，他的家世，他所做的，他的外表，都不是值得我们所羡慕的。难怪保罗，我相信保罗他原来也是以外貌来待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他这么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不再这样了。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对于我们的教导。我们不应该以貌来待人。其实我自己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常常容易忘记，我们需要被提醒。好几年前我在 New Jersey 南边的一个公司上班，每一次开车要去上班的时候，特别在有一个地方会碰到堵车。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大的转弯。那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跟一个弟兄聊天，他说他正好他家就搬到我开车地方一个大转弯那个地方，他说他住在那里。我就跟他说住在那里很不方便，很容易堵车。他说谁说的？他说我们这里有一条小路，你走这一条小路一定不会塞车。那我就很高兴请他把那个图画下来。第二天呢，当我开车到公司的时候，我就仔细看那一条小路，果然我开那条小路就到了公司，大概节省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弟兄。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车上听音乐，有时候我在车上喝咖啡，有时候我在车上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就不小心那个大转弯我就过了。过了之后心里面非常懊恼，因为又是塞车，大概又要塞20分钟到30分钟。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提醒。雅各在这里说，我们信奉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认人，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人生观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需要被提醒。接下来雅各讲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以貌待人。在2章5节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弟兄姐妹们，雅各这里的教导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不偏待人。这里说他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呢？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当我们看到福音书许多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当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他接触到的许多的人都是在当时被看为次等的公民，都是不被当时所接纳的，像是税吏，像是妓女，像是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路加福音啊，路加记载，路加是一位医生啊，他在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全身长了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俯伏在地，他对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知道他的恳求，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伸手摸了他，然后说：我肯，你得医治吧。弟兄姐妹们，路加的描述，一个全身长大麻风的人，不仅在当时是被人看为不洁净，大家避而远之，甚至连当事人我相信都有极大的自卑感。耶稣他可以说你医治的，你得医治的，我相信他的病就好了，但是耶稣伸手摸他，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完全的接纳他，他不仅医治他的病，他接纳这个全身长大麻风，接纳他的全人。弟兄姐妹，在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例子，像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中午出来打水，这位井旁的妇人，我相信他心里面许多的挣扎，他心里面可能都看不起他自己，但是耶稣特别为了他来到中午，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井旁，来跟这位妇人来跟他传讲这美好的信息。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不以貌待人？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主他不以貌待人，第三雅各说为什么我们不以貌待人，在这段经文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以貌待人？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命令。雅各主要是写给当时散居在各地十二支派的犹太人，这些人他们有犹太教的背景，他们非常看重律法，也遵守律法，所以雅各说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但是如果彻底遵守律法，但是却是以爱貌待人，这个就不是爱人如己。雅各说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有时候我在想，什么是全心的爱神？是来教会参加崇拜，参加主日学，十一奉献等等吗？我想是的，这的确啊都是爱神。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有一节的经文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 不以貌待人。第一个，因为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人；第二，因为我们的主他不偏待人；第三，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最后还有另外一点，是在第十三节，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里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弟兄姐妹，在第二章第十三节啊，这里讲说，因为那不怜悯的也要受怜悯的审判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我想这个比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有一个王，他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欠了这个王很多的钱，根本没有办法还清。那主人吩咐这个仆人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孩子都卖了来偿还。这个仆人就求他的主人，主人后来动了慈心，就把这个仆人给放了。没想到这个仆人出来之后，他遇到了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这个人他还不出来，这个求这个仆人也没有用，最后这个欠十两银子的这个人最后被下到监里面。这个比喻说到，这个仆人没有怜悯的心肠，被王知道后，他最后也没有得到怜悯。所以一个以貌待人的人，看清穷人，看清软弱，心中没有怜悯的人，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也要受到没有怜悯的对待。在第二章第十三节的末了，这里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甚啊，这里不是很容易了解，但是啊，有圣经学者把这一节经文的原文啊，它原来的结构，按照它的结构来排列，中文的翻译是这样子的。第十三节这里说，因为审判将会是无情的，对待无情的人，恩情将会超过审判，对待那些有情的人。所以第三节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那些有怜悯的，以恩慈对待别人的人，将来也会有怜悯来对待他们。弟兄姐妹，雅各在这么多年以前，两千年以前写下的这一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就讲了这四方面，为什么我们不以貌待人。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为什么我们不以貌待人，因为我们的主他也不偏待人。第三，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最后，因为心中的怜悯和将来的审判。求神帮助我们啊，也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啊，这个故事是讲到啊，在纽约市啊 ，Brooklyn 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叫 Jim 啊，他有一次写了这么样的一篇的文章。这个 Jim 他说，在2001年9月11号，911的那一天，他说，我的教会失去了四个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位是警察。这位警察的追思礼拜是在教会里面举行，当时请来了纽约市的市长，叫 Rudy Giuliani， 他被邀请来为追思礼拜来致辞。这位市长当时所讲的内容，其中有一段他这么说，市长说，朋友们，我学到了一些的功课，很高兴 可以给你们，可以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当那天的早上，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世贸大楼，警察、消防人员、救护人员也急着上楼救人。你们想，这些要上去救人的人，在他们的心中会不会想，不知道有多少黑人等着我们去救他们，不知道有多少白人，不知道有多少犹太人，不知道有多少人他的年薪是20000，有多少人的年薪是400000。他说不会的，当我们救人的时候，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那是我们应该活出来的样式。市长说，如果你当时被困在75楼，你会希望当救护人员来的时候对你说，对不起，我需要先救你的老板。绝对不会的。这位市长说，我需要承认，我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人，但在我心中确信神要我们这样活，因为他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我们也看重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人。弟兄姐妹们，早上雅各借着雅各书所讲的这四个方面，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第二，因为我们的主他不偏待人。第三，因为这是主的命令。第四，因为我们心中的怜悯和将来的审判。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回到以貌待人的情况。我自己需要被提醒，我相信神也借着这段话来提醒我们。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啊，有一分钟我们安静的时间，我们为自己祷告，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用以貌待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亲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同事，我们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他们？雅各说这是不对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为自己祷告，然后我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在2000年前借着雅各所写的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以貌来待人。主啊，这是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但如今我们是属你的人，我们是信主的人，所以我们不以貌待人。主啊，因为你也不以貌待人，我们不以貌待人，因为这也是你的命令，也是心中的怜悯和我们将来所需要面对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但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提醒必定会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